现在是一个外面在下冰雹的天气，所以如果听到一些叮叮咚咚声音的话，那是冰雹的声音。
对。这期节目我们收到了来自友台小明拆台的一封信 Ensemble Not Found 的各位展信家，我们是旅英快十年的小明拆台，对来英第五年的你们有些好奇。
我们收到了 Ensemble Not Found 给我们寄来的信，这个信的开头是这样的：小明拆台的各位展信家，我们是来英第五年的 Ensemble Not Found，对旅英快十年的你们有些好奇。
小明和 ENF，你们好，我们是成立第三年的 Good Canteen，我们成员中来到英国最久的，大概已经有7年了。
小明同 Ensemble Not Found，你哋好，我哋系成立第四年嘅 Hidden 奇轮，我系阿鬼 Ghost，成员嚟到英国最耐嘅有19年啦。
Hello，小明和 ENF，你们好，我们是成立1年半的幸运锅 Lucky Pot，成员里面来到 UK 最久的大概有4、5年了吧。
首先是关于 UNF 的组成，你们是谁？组织里有什么人？
我们是生活在伦敦的华人戏剧团体 Ensemble Not Found，后台观众是我们和大家聊聊天的地方。我们分别是
演员 X004、
舞监 V11、
演员 W47、
管饭的 Q2666，
以及导演 K12。
Yes，觉得自己挑了个好时候来英国吗？
不是，因为其中的疫情占掉了3年。
其实 Q266 觉得还蛮合适的，因为正好赶上了 PSW，但一直听说关于 Arts 的 funding 在每年变少，但是个人感觉英国还是我见过 funding 最多的地方。
我觉得，因为我来的时间没有说太长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也无法判定到底它是不是一个好的时候，就没有前后的很多对比。
我的对比对象是我知道之前来英国的前辈，因为没有 PSW，很多人就很早就只能离
啊，
开了，
那
对，
也是。
就是很多人会想留下，但是没有机会。
关于小明拆台的组成。
我是梦婷，今天一起录音的有浩，
嗨，
有小胡老师。
Hello，我是小胡。小明们是什么时候到英国的？
我自己的话，到伦敦是2015年。
我是2014，可是我不是在伦敦了，就那时候来是来读硕士嘛。
我其实到英国是2016年。
我们好像在之前聊我们之前读的硕士的时候有聊到这一趴，
对，欢迎
对。
大家回去听那一期。
下一题是大家就是来到英国之后，决定想要留在英国的契机或者是主要原因是什么？哦，首先说我没有留在英国，我现在不在英国。
我是刚好抽到打工度假的签证，所以就留下来了。
如果抽不到，可能就不留了，是吗？
对。
对，有点类似吧，因为有这就 a mix of 随遇而安，加上来都来了。
但是就是在你就是拿到那个打工签证，比如说浩老师拿到打工签证之后，你这个签证不是会过期吗？然后你还是做了就是留下来的努力，就是
对
为什么呢？
，OK，我觉得照分阶段来讲，就一开始会想要抽打工度假签证这件事情是，就是要我觉得要搬去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都是困难的啦。可是我自己那时候的当下的感受是，我差不多好像才认识稍微认识一点点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要走了，因为1年的时间讲实在话真的蛮短，所以我才会想要试着抽打工度假的签证。对，然后我很幸运抽到，所以我就留下来。然后我签证到期之后，我就有一个想要再继续进修的想法，这个跟我的背景有关，因为我之前不是做纯艺术的，就是之前是你知道，就学完全不一样的科目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可以再学更多的东西。对，我觉得有那个 institutional support 也是算是好的，对，所以就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就申请了这个 博士，所以就一直留到现在这样子。
嗯 ，OK， 我觉得浩的故事很完整，但我必须想补充的是，浩有一部分的工作是在台湾发生的。就你做这个跨台湾英国的项目，其实做了蛮久了。
嗯、对，
就我觉得其实你一直有留一手，
留一手。自从脱欧之后就开始，大家准备要留一手了，申请爱尔兰签证，申请爱尔兰签证。
对对对，
大家谁不想留一手？想要搬去柏林的，搬去柏林。没有什么印象。
是哪个时间点让你坚定了自己旅英艺术家的身份？
对我来说是去年去看朋友的戏，然后发现要给台上所有认识的人带礼物，然后做我人情往来的那一瞬间。
对我来说是当我在小红书上发了一篇关于《人选之人》《造浪者》这个台剧的 post， 但是很快被审核禁掉了之后那一个瞬间。
那我插一句，我们的第五期播客应该就有提到很多关于这部台剧的内容，然后也在小红书被禁掉了，大家如果好奇可以去听一下。对，那对 X04 来说是2021年底当时回国了几个月，在国内的话疫情的阴影其实还没有散掉，然后近距离感受一下国内的氛围已经觉得不太习惯了，所以毅然决然的又回来了。
Q266 也是每次回国都会觉得哦，其实自己已经很习惯在英国创作跟生活了。
W47 大概就是不确定到底是不是一个旅英艺术家，但就发现在英国就只有英国有人脉有朋友可以做剧场。
哦，我再补充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去年第一次去 Vault 的时候，因为票卖得很不好，在推特上发了一封公开信邀请艺术家来看戏，然后那份，然后当时只是很绝望的发了一封信，但是受到了很多英国艺术家的支持跟转发，然后真的就来了很多人看。对，
嗯，
还是很有得奖。
对，就是有回应让你觉得我们受到艺术家的认可，我们是艺术家选择奖。OK， 所以我们也是艺术家。Anyway，
身边人觉得你是艺术家，
你就是，
我自己我觉得哦，我真的可以是了。
那最初想到要抱团的原因和契机是什么呢？我的话其实就是觉得一个人做不了戏，做不了剧场。
我的话是因为我和 Q2666 在我们19年在英国读第一个 master 的时候，我们刚认识就想以后要一起做一个剧团一起玩。
V11 本来是想要回国当白领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被骗上了船。
W47 好像也大概就是从 Q2666 讲一讲，然后是讲了说哎，可以一起吃饭，可以一起做戏，可以一起创团。
嗯，有机会来了就抓住了。嗯，
关于小明们是怎么聚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在某一期节目里面讲过。
对，但大致来说是2017年我们认识，然后接下来一起做了一个表演项目。
就那时候刚好就是，简单来讲就是那时候我在 Bristol 有办一些活动，就是有机会请了孟婷、布荣跟志月他们的自己的表演，然后就有一些人我在不同的场合认识的，然后就想说诶，可以一起做点事情，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一出戏。
所以可以总结一下，因为浩是一个很擅长传局的人，他做以这个策展的身份通过做活动认识了更多的人，然后后来他就把更多的人集结在一起做了更多的活动。
嗯，
我觉得这是必须要的，因为你不是住在大城市，尤其是不是住在伦敦，你没有这么容易碰到，有些东西你要 actively engage。 对，
这个点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可以特别指出一下，就我们采访的人其实大多数都是 metropolitan Londoners， 就浩的生存状态在 Bristol 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社交网络也比较不一样。
对，
而且浩提到这个 proactive 的点，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挺关键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你在这种地方不太容易碰到 EC 背景的，尤其是在搞艺术的，所以你会偶尔碰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就是有一种想要连接的那种自然的倾向。
嗯，
多说几句吧。什么叫就你说不怎么碰得到 EC 背景的人，就少到有多少？胡老师也可以讲一下，胡老师之前在 Exeter。
我在 Exeter 那就更没有了。 就全靠各位老师把我带进大都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倒也不是，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背景可能跟我们就是大概2015-2016年的那个背景还是会有一些出入的。
嗯，
对，
嗯，
对，没有，我觉得那个时候跟现在其实有差，就是必须要老实说，就是那个时候是有这样的 eager， 那现在其实 Bristol 也有自己的 EC 的，就是 Art Making 的 Circle。
哦，真的。
对，然后他们也会固定办一些什么活动，有的没的。其实这件事情有渐渐在发生，也渐渐在，可当然，只是说实话，就是这种东西通常都是 visual arts 的圈子，或者是说音乐的圈子会比较容易比较多。那对啊，表演的话就真的就是还是偏少了。
关于你们 World Canteen 最初想要抱团的原因和契机是什么？我觉得最初原因和契机就是我是 Cindy， 我和伟田，我们从因为我们之前住在苏格兰，然后我们从苏格兰搬到伦敦之后，觉得伦敦有很多的华人或者会讲中文的艺术从业者，但是我们好像来的时候没有观察到一个比较全面的这样一个可以让这些华人艺术从业者聚在一起，然后互相有一些除了私人层面认识之外的合作跟互动的这样一个组织或者平台或者空间。所以我们来到伦敦大概两三个月之后，就第一次有了想要做 Good Canteen 的念头。对，
嗯，对，我觉得 Good Canteen 当时以及一直到现在的自我介绍里的用的这个词，就是英文是 initiative，就是翻译成中文有点尴尬，叫什么倡议，但大概我觉得强调的就是它是一个事儿，它并不是强调它是作为哪一种形式的组织存在的。
最初想到要走埋一起的原因和契机是什么呢？我们都是一班独立的艺术创作人和策展人，我们都互相欣赏大家的作品，而且各自会在工作上面有不同的合作，加上性格上面都好夹得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跟住就觉得发展成为一间公司咧，会为到我哋带嚟更加多嘅合作机会，令到喺社会上面更加多嘅人去认识我哋。加上以 CIC 嘅名目 ，CIC 即系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非牟利有限公司，可以申请更大嘅资金去实践我哋更大型同影响更深远嘅策划。
最初想到要抱团的原因和契机是什么呢？
嗯，最初其实最根本的、最本源的，我比较个人的出发点就是想要自己活下去，然后和身边的人能够活下去。因为在英国这边的话，个体会面对一个很基本的生存问题，比如说真的有人会出现，就是说我今天出现了什么意外的状况，然后我明天就我这个房子不能住了，或者是我的手机丢了，或者我的什么证件丢了，这些很基本的需要，它就突然会变成你生活中一个非常大的首要的麻烦。我和朋友一开始在伦敦说想要做社群的时候，当时就是真的感觉自己，你感觉到自己是没有办法一个人一个个体在这个城市就这样子生活下去的。包括我们会是因为会比较强调说我们的名字也是一个快餐店嘛，我们会比较强调就是 transmigram 赞一米这样的候鸟一样的身份。因为像你在这里在英国出生长大5年、10年、20年、30年的 immigrant 的话，这样的亚裔社群他们又有他自己的 context， 但是有很多就是因为整个英国的政策原因，非常多的在英国的华人他的状态是来这里待3年以内，然后就会整个这一波人就换走变成下一波人，然后这种整个签证还有各方面已经导致就是会让人之间更加分散，然后虽然说每年有非常大量的这种亚洲人和华人的人口在这个伦敦，但是大家互相之间就很难建立起一个比较紧密的联系。
所以就是我们最开始做四音锅，它的名字是一个火锅店这样的名字嘛，你吃火锅你要大家都一起去涮，你要一起做饭，这个饭才能吃上。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有一个地方有一口锅一样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在这里一起去交换疑问，交换经历和困惑，或者就是交换一口饭，然后互相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你们团队是如何分工，如何制定目标的？我简单的说一下，其实我们最开始有提大家是演员、舞监、导演这些职业，然后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 title 分工，在每一个项目中，你擅长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我们平时的话会每个人都分配到一些 administrative 的 work， 就是我们每个月会开非常漫长的例会，会有好几张工作表格来把任务分配到个人身上。但其实我们是没有 artistic director 的，然后我们在很多的项目中也是采取一个轮岗的共治的这么一个状态。会思考过自己是以什么形式运营的组织吗？
会啊，刚才其实也提到我们是一个共治的，共治就意味着我们其实始终都在讨论我们究竟是以什么形式在运营。然后比较官方的是，我们最近注册成为了一个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就是一个可盈利的社区服务公司。
小明们是怎样架构的一个组织？
一开始其实没有很认真想要把它当回事嘛，感觉上了，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单纯的喝酒聊天嘛。那我们真的开始在关注架构这件事情，大概是去年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我们自己这个组织的它可以发展成什么样子，就它比较像是一个 non-hierarchical， 就是没有谁是谁老板或谁对谁负责的基本上的一个结构，它比较像是 co-op， 比较像一个合作社的形式。那有个东西我们确定会要做的，就是 podcast， 就是在这里。那其他的 project 就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做什么的提出来，在我们每次的例会里面讨论，如果大家就觉得可以，我们就来 follow 它或者 support 这个 project， 大概是这样的架构吧。
那我们目前为止就是除了 podcast 和自营之外，我们还有一起做别的什么工作吗？其实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想要一起做一个演出人，就是才到一起的嘛。所以我其实内心是一直特别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做一个就是比较更加 artistic 的、performative 的项目的。
我从未听胡老师这么表达过，忽然感动。
如果一定要在英国的这个框架分类里面来选的话，是有一个叫 unconstituted association 这样一个概念，大概就是说你是一个 not for profit 的一个组织，但是你不需要正式的去注册，但是你可以这样一个名义去运作你的组织。对，如果说所以一定要说的话，我们是这样一个组织。
你哋团队里面有几多人？点样分工？同埋点样制定目标呢？我哋有六个人，系一个平等合作嘅团队。然后每个人都依照能力和长处而负责不同范畴的事，例如 Sandra 是负责策划不同的项目， John 是负责制定和建立一些合作的关卡， Angela 是负责音乐和关系拓展等等，大家的责任和权力都互相平衡，营造一种很高的团队归属感。我们每次制定目标都会通过很长的讨论，互相去说服对方，这样会令到我们更加明白大家怎样合作。
我是 Hidden 奇伦的 John， 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以什么形式运作的组织呢？我们一开始申请成立公司的时候已经有思考过，应该是 CIC 还是 Charity 呢？考虑到 Charity 应该要有 Board of Trustees， 就是管制人去管制公司的方向和营运，那我们作为 directors 的自由度就会低了，所以我们就最后选择成为 CIC。 而我们也有比喻过，我们好像一对 band 那样，团队里面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呢，就不会再有 Hidden 奇伦了。 Hidden 奇伦就是我们六个人， 咁当然我哋会邀请其他艺术家同埋文化工作者一起去合作、创作同埋做唔同嘅艺术计划啦。咁呢啲人就会成为咗我哋社群嘅一份子。
那幸运哥有没有思考过自己是以什么形式运营的组织呢？
团队的话，因为幸运哥整个社群的话，它是有一个谷歌的共享表格，然后你可以 sign up 进去，然后在里面填上就是你愿意去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技能呀、资源呀、有形无形的东西，那你就是这个幸运哥社群的成员了。然后整个社群人最多的时候有小几十个人吧。然后里面也有就是比较活跃、比较核心的一些成员，以我们空间的负责人为主吧。然后幸运哥空间的话，就是小组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有意向的成员，然后他可以把自己手上的空间，比如他的工作室啊、他的住所这样子分享出来，作为幸运哥的一个空间。目前有几个比较主要活跃的负责人，也之前196空间的负责人是有四个人，然后我们分工的话其实也就是比较自由的，就他不会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 OK 你做这个我做这个，就是像一个公司这样的组织结构，它更像是项目制的共创吧。所以一个空间的项目里面，它也就是会不一定是每一个负责人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参与，或者他也有固定的职位，然后就是主要看大家自愿决定这样子。
觉得草根抱团的必要性是什么？优势在哪里？
我想因为剧场它是一个需要合作的地方，所以草根抱团就是大家来这边除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同时也互相帮忙去完成彼此的目标，以及就是把建立一些共同的目标。然后在这些团体里面，我们因为可能目标相似或相同，我们要做一些一样的事情，就会更多的更快共享资源，以及可能因为我们来自于相同的东亚文化背景，所以在某些价值观上面的建立啊，或者是达成一些协议，就会蛮快的。然后因为刚好我们同时都经历有 visa 的需求，就是我们毕业之后可能就会需要去申请 global talent visa， 然后我们就会需要作品集，我们需要很多曝光，很多媒体跟评论，所以大家互相帮忙做一些不同的作品，这是一个可以快速累积创作的一个方式。然后因为每一个人他可能有不同的创作的一些想法，或是他的 creative practice 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同时在互相帮忙的情况下也互相学习。然后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脉跟朋友，所以又因为我们聚集在一起，又把更多更广的人也一起带到这个团体来。
小明们觉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群体和做独立艺术家之间让自己有什么不同呢？
肯定有不同。我理解是就是抱团和不抱团的区别。
我倒是会想要思考，就是说这个小群体，这个群体的本质是什么。因为它如果只是个 collective 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平台，是一个 podcast， 所以就觉得好像你不管这个 podcast 有多少人听，至少你有个平台，有个平台会去听到你的观点。
你自己做一个 performer， 然后做一个 performance， 然后你去演出，你去发声，难道你的观众就不会听到了吗？
可是这个平台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上，对，你不是 run 个 festival， 你懂意思吗？
难道是甲方乙方的区别吗？但我总觉得我们还是乙方。
从各种面向来说是乙方，可是就是 no matter how DIY we are， 你知道这还是一个平台嘛？ Nonetheless， 就像我一开始做curating 跟 programming 的时候，我感觉最直接的差别就是别人看你的眼神不一样，或是别人看对你的态度不一样，他知道你是 curator，知道你是 programmer， 就是你感觉你就是那个权力，在这个艺术的金字塔里面，你有这个权力的跳升的一种感觉。我觉得也是啊，就是 somehow 我们做 podcast 它也是一种程度的评论，好像我们有一个平台去做发声的管道，对于一些我们有兴趣的议题。
我可不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艺术家是在鄙视链的最底端，如果你自己是一个组织者或者策展的话，你就能够跳到比艺术家高一层的鄙视链底端。
对，
嗯，
好残酷啊。
对，就而且有一个所谓的平台的话，就是这个平台的话语权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嘛，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不是被机构审核，也不是完全作为一个 individual。 对，所以我能够理解。
觉得草根抱团的必要性是什么？优势在哪里？抱团一起的这些时间里有什么感觉和最初很不一样的改变呢？
我觉得草根抱团的必要性就是它其实是使这样一些各自都只有一点点资源的人可以合在一起，然后 mobilize 互相的资源，比如说场地，比如说时间，比如说技能，比如说一个人的 funding， 这个 group 都可以用。当然就是一个 ideal 的 situation 里面会这样，但是就是具体的情况可能会不同。但我觉得一个必要性就是当每一个个体在这个 system 里面都被剥削得很惨，然后都有只有很少很少的机会跟资源的话，抱团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把这些资源给聚集到一起可以使用。然后我觉得另外一方面，虽然我不是一个艺术家，但我作为一个就是个体的艺术从业者，我很多时候会觉得我找不到理由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个个人，比如说我想要跟一个艺术家组织一场关于他的作品的访谈的讨论会，我可能就是作为一个个人我去邀请他然后去联系场地，这件事情会有点怪怪的。但如果我是一个团体，我有这个草根抱团的这个借口的话，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做起来会有一个会让我觉得更 smooth 更方便。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点很关键，就是有些时候你要做一个事儿，你以你个人的名义发起和以一个组织的名义发起的这种会感觉很不一样。哪怕这个组织就两个人甚至就是你一个人，但是你以这个组织去发动一个事情你自己也会就是这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对未来有什么预期，想要走多远？
一个比较短期的目标，可能我们会想把我们一些已经成型的作品去做一些 tour， 然后稍微中远一点的话，我们可能想累积一些资源能够帮助别人，那可能会想成为一个制作平台去 produce 一些其他的优秀的作品。再长远一点的话，我们想要有可能会想做一些道具租赁啊，以及怎么说 NPO， 它的全称是
National Portfolio Organization。
对，就是会是一个
可以长期得到 Arts Council 资助的这么一种组织。
在英国做剧场团体的钱的基本来自于 Arts Council England， 简称 ACE， 然后大部分人做项目是以项目为基础跟 ACE 申请一个项目的钱。 NPO 是 ACE 每三年选择几百个比较重点的组织，会给他们一个很大数额的钱，让他们三年去可以做组织的运营，就意味着你有钱可以给大家稳定的付工资。
好，然后再远一点的话，我们的团队里面有三个人想要拍电影，然后我们也可能会想要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比如说开一个餐厅或者是一个综合性的民宿，但是可能会有一些除了它本来的性质之外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会想要提供 residency 给一些 artist， 让他们来在我们的空间里面做一些艺术创作。然后有可能的话，我们想要拥有一些剧场，不是一些，两个吧，可能中国内一个英国一个。
其实我觉得拥有自己的 space 这件事我还蛮希望在5到10年内可以实现的。
有吃有住，有的排练，有的表演。
对，
餐厅跟民宿背后都是属于自己的
空间，
这件事情最重要。
对，
此时此刻最焦虑的是什么？
最焦虑的是我们很忙，但是我们的钱还是不够支撑我们的时间以及投入的精力。
Right.
我们还是为爱发电多过于拿到稳定且可观的收入，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
关于英国的艺术环境，对英国公共基金和资源的 access 是怎样去了解到的？有什么观察和比较？
那首先要跟大家说明，我们其实是一个剧场的作品比较多的一个公司，所以比如说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performance art 这个方向的话，可能我们的建议不会那么的有用。那我们 主要的了解其实来自于很多方向，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在同一行业的朋友，然后也我们会去主动去 reach out 一些善，我们叫做善缘，
就是
一些贵人
，
对对对。然后我们关注了很多funding 上的他们的 Instagram， 他们会定期更新他们有哪些 funding opportunity， 然后还会参加很多比如说 producing 的工作坊，他们会提供一些平台，就他们会在上面列说。有哪些公司或者是有哪些方面的机会可以去 reach out， 然后另外一个是等会可以让 Q266 分享，他就是当你其实真的在做一个 project， 然后你真的很穷很没钱很焦头烂额的时候，你真的就会去找很多 Google， 就是你可以 Google 很多找机会。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有通过朋友了解到有一些 council 跟你的 local resource， 就是比如说你住的这个地区，他们 council 会有一些花在 art 上面的 funding， 那你可以去找他们 council 的主页，然后看他们会有一些哪些项目是符合你对你作品的预期的，然后去接触。然后是如果他们可能这个地方就是怎么说 funding 比较少的话，也不是少比较少，就是没有很 competitive 的话，会相对于没有那么难拿到。然后我们的一个经验是在真的找任何一个组织或者是不管是 ACE 还是什么拿钱之前，比较会帮助你的一个步骤是你要先积累人脉。那这个积累人脉就会包括比如说你可能会找人来宣传的东西，或者是说你去接触一下之前有做过或者是有接收到这个funding的人，或者是直接去接触这个发钱的这个组织或者是怎么样。主要的目标是让他们知道有你这号人或者这个组织有你这个作品，然后包括等会儿会聊到我们的 ACE funding 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看重你 reach out 的组织跟机构以及人脉。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没有拿到很多钱，我们最主要了解的跟我们身边比较拿到多的都是 Arts Council England， 我们简称 ACE。那他的钱会比较多，但是他对整个项目会的审核会比较不说严格吧，但是算是比较难拿。他难拿的主要体现在，首先你的作品可能要 tick 很多 box， 比如说你是 global majority， 你是 neurodivergent， 或者是你是 queer community， 这种 box 越多，你拿到的可能性会越大。然后它相对于其他的一些更小众的 funding。来就他那些会比较看重你的作品本身的话，他会更加看重你的作品对 community 造成的影响，也就是你的文化性跟社会性。就如果你能够在你的 application 里面写到说你有很多你能够 reach out 到的人或者是组织的话，他给你的可能性会很大。那其实你的作品本身有多么好，不是说拿到的作品水平不高，但是相对来说它会有一个侧重点。
没有，因为我觉得对ACE 来说，他其实是只看申请来决定要不要给你发钱，他没有说看过你演出的内容而给你发钱，所以主要都是对写
的
这个内容。
对，
对，
然后如果大家可能觉得写这个 application 太多太复杂太困难的话，可以找 ACE 申请免费的帮工 supportive worker， 他可以帮你写这个 application。然后主要的要求是可能如果英文不是你的主要语言，然后包括你可以跟他提交说你在这个写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然后就会能够申请到这样的一个帮助，所以是一个还比较健康的一个结构。然后对于大家就是刚刚起步的 theater maker 来说，可能最大的困难是找到你的场馆来源跟找到你的funding来源。因为其实如果你要向 ACE 申请，比如说拿 ACE 打个比方，如果你要从 ACE 申请钱的话，你要跟他说其实我已经跟这些场馆聊好了，他给我提供了这些 space， 现在就是万事俱备，就差你这点钱。所以就是前期的话还是要先我们说结善缘，要跟很多场馆打好关系，以及要跟他们喷索下来他能够给你提供的一些空间以及时间上的帮助。
而且在提供空间的时候其实是有时候是需要被 program 进去的。这不是你租一个场地，而是他们在这个演出的系列希望纳入你的演出作品，所以你还是得先要把作品有一个概念让别人看到，然后你才可以更进一步的拿到演出他的机会，然后去申请。
觉得自己和一些更早几年来到英国的艺术家组织之间有弊吗？体现在哪里？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遇到的前辈都很好， 对，可能唯一的有的弊是作为 migrant 跟本地人的组织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区别。然后其实所有前辈都很好，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大的文化冲击。
嗯，刚好衔接到下一个问题。因为大家其实到英国都时间比较长了嘛，那 Ensemble Not Found 呢就对我们对于英国艺术环境的初印象和感受的变化比较感兴趣。首先是刚到英国的时候这边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聊，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到的时候至少我们这三个人都是学生，就是学生看 industry 跟你就是离开学校看 industry 是两回事。
或者就分开，要先说生活方面再说工作行业方面。
店都这么早关门，
人家问的是艺术环境呢。
没有，但我觉得是环环相扣的。像我自己就前两天还在跟人说刚来英国那两年，包括我还在社区做志愿者的时期，我自己旅游去了很多地方，就威尔士苏格兰的很多地方我都自己坐车去了，感觉当时旅游真的不用花什么钱，但现在就是所有的定价都让人望而却步，
物价上涨。
是的，刚到的时候还有一块钱就一磅的 coach
Megabus 现在已经倒闭了是吧？
还没吧？
还没吗？
吓死我，
连号都不做了。
什么样
子
连我都不做？
FlixBus。
是啊，就觉得这种省钱的东西还蛮多的。后来到了伦敦租的房间一个月500，而且其实类似的预算内的选择还是有不少的，能想象吗？我觉得现在很难想象。
对
对啊，
是的。
那再说回 industry， 因为我还是觉得这些都是相关的，它总体反映的就是物价上涨，但是人的薪资没有上涨。行业内的 funding 在不断的被削减，所以最后大家都很 struggle， 都很 burn out。
我觉得跟那个大环境有关。我觉得 有趣是稍微回过头来想的话，其实这十年这九年就是我们中间经历过非常多，就是我要来那一年是苏格兰独立公投嘛，后来又是一个 general elections， 然后保守党就是单独过半嘛，然后他们又推了脱欧嘛，然后又再两次 general election， 因为有一个是 Theresa May 的那个 snap call 嘛，所以他其实政治上来说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动荡的这十年。而且其实刚好我们搭上是保守党所谓经营的这个稍微准结的这种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走势的这十年，所以他
什么政策
准结就是那个他就是削减公共就是 public funding 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是像我刚到英国的时候，其实那年刚好是脱欧，然后我到英国的时候所有的戏都是关于脱欧。
嗯，对，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还能拿着 EU Culture Funding 来做一个关于脱欧的东西，现在就很多很多这些 open call 都明确写着 UK 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现在和英国朋友聊天抱怨的时候，感觉几乎已经是寄希望于Labour 可以快点上台。
今年嘛，今年呢、啊，今年一定会有选举的。
下一个问题哦，就是在英国做艺术的 funding 在这几年经历了哪些变化？也回答了一部分。
对啊，蛮多动荡的大事。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寻求 funding 这件事情上面并不是特别特别的
积极。
对，
我希望能更积极一点其实。不过其实可以补充一下，就是不是走 public funding 路线其实也是一个组织的选择、或者是一个政治上的选择。因为有些 artist 他就是一直都是不想去往 Arts Council 那边去靠的，是希望通过其他的方式来 fundraise。 只能说每个人的取向不同，然后每一笔钱背后都有不同的筹码，都有不同的代价。
嗯，
还有一个角度的想法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给艺术家的扶持计划，它是比如说从2015年到现在， 他扶持的数额是基本没有变化的。比如说当时他说你要是选上可以给1000镑，现在还是1000镑。结合了通胀以后，就是他实际上给的还变少了，然后又需要很多的 effort 去申请，所以就会进一步降低申请的意愿。我是这么感觉。
那有没有什么你们知道的会觉得很可惜没有坚持活下来的在英草根艺术组织？
来了又走的人其实蛮多的，但可能有一定时间了，也好像说不出什么具体的。
就有的时候感觉好像他不是说他怎么样了，他只是说可能这个主导的人他换地方了。
嗯，你想的是谁？
我想到的是以前就是 Yellow Earth 之前有一个剧场叫木兰剧场。
嗯，
对，但它也不是草根了，它就是一个剧场，就是一个在英华人剧场。
我觉得别人会消失或是别人会解散或别人就是这个东西它一定有它的原因，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它并不是我们可能外部人看会觉得很可惜，可是可能对他们正在经营的人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坏事，可能就时间到了，他们觉得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嗯，
或者是说像那个志月讲那换地方了，或者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组织这个东西是以人为基本的，就是人把这个组织给撑起来，那人的变化其实他很多时候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到你只看到了最后的结果是这个组织不见了或这个组织die out了，可是很多时候还有很多的原因其实是不为外人所道的，所以就消失了就消失了吧。我觉得可惜也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新陈代谢，我们就是消失了，有些东西消失它才会有这个空间让出来让新的东西进来。
自己的创作和亚洲人艺术家身份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无法回避且无法抗拒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作为女性的创作者和艺术家，我们无法用男性的视角和声音去说话，这是创作中的必然。那既然它是一种必然的话，就不要去回避它，反而就是以它为起点去更多去思考怎么样去运用它和呈现它吧。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选啊，就本来就是已经是亚洲人的身份，这样的条件之下，对作品来说，我觉得对于创作本身来说，就是我之前一个朋友用到的比喻，就是我是他的妈妈，这个我的作品，他这个孩子不管长什么样，他都是我的孩子，他不管是什么样，他都是一个亚洲的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会倾向于不用太多的说再故意的把目光聚焦到这个身份上面去看我作品中哪里有体现哪里没有体现，而是它天然的就含有这种属性在里面。但是就又不可避免要考虑的是，我们如果要申请 funding 的话，申请一些 commission 的话，我们可能是需要说再着重的去把这些点拿出来做起来，然后提到来增加我们获得青睐的机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英国这边做作品也要考虑说我们的观众是哪些人，然后对他们来说我们这样的叙事有没有给他们造成一些理解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困难。对，那最后一个部分关于我们理想中的未来，会倾向于更多和 East Asian 和 Southeast Asian 的艺术家合作吗？
会，因为大家都是好人。然后我V11 平常跟很多的 migrant 或者是 global majority 的剧组合作过，然后觉得大家在同是 migrant 的文化背景下互相理解会是比较简单的事情。我们会倾向于跟大家跟 migrant 或者 global majority 合作，但其实也不限于，就主要是能够相互理解，就是能够相互理解对方的处境啊，包括语言啊的这样的情况，对于创作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事情。
也是我们大家一直以来比较挣扎的一件事吧，就是关于 EC 艺术家身份问题。亚洲人艺术家这个身份在我们到英国，那虽然我已经走了，这几年经历了怎么样的变化，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好像之前某一期聊了类似
的有，我应该聊了好几期
对，我觉得 简单来说就是比如说就2015年刚在这里的时候，一般给自己贴标签要么就是 Chinese， 可能要么就是 BAME， 然后当时存在的名字里面有 Chinese 的组织也还有好几个，包括Kaki Lang 以前叫 Chinese Arts Now， 还有那个CFCCA， 这些其实都是名字里面有 Chinese 华人在里面的，就觉得好像自己可以往这个方向去靠一下被动 community。 后来这个 BAME 就演变成了，经过了一些不同的迭代以后演变成了 EC， 这是一个就从英国本身文化语境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另一个是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够讲，就是另一个是其实数据是显示来英国的中国留学生，我国留学生的数量是翻了一倍的，那个可能大概是2020几年的数据，是比我来英国学习的时候是要翻了一倍的。哎，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 phrase 这个，但是我是觉得这个 landscape 里面多了非常多的95后或者00后的年轻中国艺术家。他们可能一整个专业里面都是从中国来学习的，然后他们做一个展览全部都是中国名字，交流起来全部是中文，所以就是一个有点已经不和英国人玩 correct 一下，就是感觉是内部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
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有兴趣，不是蛮有趣的，可以来讲是所谓这个 Chineseness 这个意思在这些年的流变。对，因为 Chinese as an ethnicity 以前是这样子嘛，它渐渐转变成 Chinese as nation。So it leave the space for very you know different stuff。Come in to talk, you know, 就是他有，他就把空间留给各种不一样的诠释进来，所以，当他这个字渐渐变得跟更多与地缘政治 associate 的时候，那他们需要重新 phrase 这个区域的时候，他们可能就需要发明一些新的字。
对，就从华人变成中国公民了嘛。下一个问题是，大家自己的创作和这种身份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会因为在英国生活的几年而改变或者是受影响吗？会倾向于更多和 EC 艺术家合作吗？一个一个来吧。首先创作和身份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尽量不想有太大的关系。
孟婷是这样的。像孟婷去年回国的时候，今年回国的时候也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证明是 consistent 的。但是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因为语境是很重要的，就肯定不能忽略我的身份。就我或者应该这么说，我就希望他在内核上 culturally 是有一种中国的哲学在里面的。在美学上是有，比如说有天人合一的成分，有极简的成分，就这些美学上文化上的 influence， 我觉得它都不是一个 choice， 它就是文化和倾向的一部分。但是就并不想说把这些关键词放在大字报上面拿去卖。
是你的一部分，是你个人的一部分，但是你不想把你的个人归类到这种粗暴的分类当中去。
比如说昨天晚上看了一个表演，就他应该是一个 mixed race 艺术家，然后他的那个演出 是什么什么 part 气功 part Chinese medicine part group meditation。然后对第一段带大家打太极，其实是太极，不是气功，不过这里they are used interchangeably。然后、
wow.
对，我在回答完那个问题，会不会多和 EC 艺术家合作，在倾向上来说不会，有缘就合作，无缘话不投机半句多。
我跟孟老师差不多。 对，我觉得这边还是可以回归到我们的 manifesto， 就是我觉得 EC 它并不是一个需要被 perform 的一个 identity，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内化成一种 methodology？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 podcast 想要实践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要每一集都聊跟亚洲有关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它在 EC 框架里面，因为是我们聊的，你知道，或者是用我们的方法聊的 ，so that makes sense。
嗯，
对。合作的话，我觉得，树大必有枯枝，对不对？人多必有白痴，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只是在这样的群体里面，所以你就必须，你知道 ，fulfill 一些 obligation， 你一定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对，那个归属感，并不是你透过这些硬要去挤出来的连，就是连接而建立起来的。
补充一下，而且真要说归属感的话，我觉得我更加会有归属感的可能是一代移民 migrant 群体，而不是说可能和我肤色一样但是生长经历完全不同的特别 posh 的那一些群体。
一代也很 posh 的
对对对对，一代也很 posh 的，所以可能更多是一个阶级的差别吧。
嗯嗯
嗯。
关于在英 ESEA 艺术组织和艺术家自己的创作和这种身份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会因为在英国生活的几年而改变受影响吗？会倾向于更多和 ESEA 艺术家合作吗？
我这个问题很好像很难回答，我觉得很神奇，我觉得我们俩都是我们在苏格兰生活的时候好像对于这个所谓的 identity 没有那么的敏感。
嗯，
并且身边也不会有实际存在的这种以身份为就是 identity based 的这种 group 或者事情发生，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或者你做你自己的研究你就做自己的研究，就不会，就是 identity is as if it's not a thing， 但是到伦敦之后会发现好像 it's a thing， 就是身份好像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你需要关心你需要考虑你需要处理的你需要面对的一个东西了。嗯，然后并且我觉得这种在这样一个地方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的经验也会让你逐渐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身份它的位置很尴尬或者很复杂，就这样一个所谓的 Chinese， 它很难被划分到可能英国本土语境里的这样一个 ethnic minority 的 Chinese 里面，但是好像在历史上某一刻这个就是英国的这个语境里的 Chinese 也好或者 Asian 也好它的意义又非常的广泛，所以就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定义就是交错在一起，会让我们对于就是去探寻这个 identity 的问题也很有兴趣。对，但是我觉得回到这个问题，就是 ESEA 或者好像大家会读 EC， 在我感觉是一个很最近的事情，然后是一种
会读 EC 吧，
还挺多的。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很官方的，就是他要去划分某一个population demographically 一个 population 的这样的一个类别，然后这个类别因为它是一样这样一个由上而下imposed， 所以它会直接影响到比如说机构在申请 funding 的时候或者甚至是个人你去申请 funding 的时候你要用这套术语，所以我觉得这个 category 就 somehow 就突然就火了，或者说大家就开始用它了，大家就去很自然的把它拿来用了，但是我觉得我仍然对它保持很大的怀疑，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 Hidden 奇轮的 Bonnie。
自己的创作和这一种身份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还有会不会因为在英国生活的这几年而改变或者受影响？那我们的创作呢和我们自己的身份当然是息息相关的了。那我们会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创作作品，而透过我们和我们朋友啊群体之间的相处去组织一些有意思的活动。咁喺英國生活嘅呢幾年，咁我哋當然會受到社會啊、環境各樣嘅氣氛去影響我哋嘅創作。咁因為我哋嘅生活，即係我哋嘅創作啦，基本上係源於生活、忠於生活。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我哋嘅觀眾咧，可以喺我哋嘅作品裏面揾到共鳴，而透過我哋嘅作品為佢哋嘅生活帶嚟更加多嘅啟發，同埋希望用呢個方法咧去療愈一啲過往一啲經歷帶嚟嘅創傷。
我是 Hidden 奇轮的 Jeffrey。 会倾向同更加多嘅 East Southeast Asia 嘅艺术家合作吗？咁我哋 Hidden 奇轮本质上咧就系想创作尚未存在并且难以想象 yet to exist and hard to imagine 嘅作品。我哋系倾向想透过创作去反思人人之间身份、国界同地理嘅本体普世价值，所以未必会特别倾向去净系同 EC 嘅艺术家合作嘅。当然，因为我哋本身就属于一个群体，我哋过去嘅作品同埋将来都会一直同 EC 文化背景嘅人合作，佢哋都好愿意同我哋分享佢哋嘅生活经验。咁我哋都会好积极咁同佢哋一起去建立我哋嘅群体网络。
关于在英国的亚裔艺术家组织和艺术家自己的创作和这种身份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在未来会不会倾向和更多在英国的亚裔艺术家合作？
关于整个英国的环境的话，我觉得它已经比国内要各方面条件好很多，但是我觉得在亚裔这方面是很有弱势的，像是新旧移民这方面，就是在伦敦，可能亚裔之间他不同的阶层还有不同的代际之间其实是很难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另一方面的话，你可能不会被一个原有的政治身份所固定和人种身份所固定，其实你可以让自己更加去进行一个比较直接的关于主体性探讨。英国确实它的 diversity 这方面，民族多样性这一方面，很多时候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招牌，但它名不副实，就是它被讨论的越多，使用的越多，但最后可能会很像一个 tricky 陷阱一样。
但是我感觉它又是一个，就即便你不主动去这样去归位自己，它也是你这个独立个体的一个形容词吧。就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会在某些场合会需要被加在前面。所以我自己感觉我跟起源的关系在于一个，就我不会刻意去强调它，也不会刻意去消除，但是由于我自己的创作工具本身带有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标签在那边，所以它根本不需要我自己去阐述它在这方面的关系。但是如果把这个东西搬回到像是搬回国内的话，另外一些方面的讨论它又开始不成立了，是因为就是艺术环境的进程有点不一样，那可能是另外一些可能更尝试性的东西又很难去讨论，可能困境的话大概就在这方面吧。
好，最后一个部分是关于大家理想中的未来。就首先大家觉得有办法可以通过艺术创作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独立吗？
没有
没有
没有，
在英国我觉得不太行。
在
我觉得世界，我觉得在世界哪个地方都不太行。
你觉得在哪里可以？
也不一定啊，你要是去阿里山，你去阿里山里隐居
啊，
应该可以吧。你一年卖一幅画够你在阿里山吃
啊？我就不做画啊。
我就举个例子嘛。
不是我的 practice。
对，我就不是说你啊，我就说举个例子。
哦，
就画画的去阿里山隐居。
阿里山没有办法隐居，阿里山观光客很多。
办法就是你刚好遇到一个特别特别有钱的人，刚好很欣赏你，愿意给你的艺术付钱了。
但 historically 就艺术史就是这样的嘛，就十八世纪的艺术家都是靠 patron 生活的。
对啊，其实就是你要找到一个 patron。
对，以及你可以就比如说就艺术的范围是什么，那我们都不是画画的，但是我们比如说做的 podcast 算不算是艺术。就如果你想把这些都纳入你的艺术 practice 的一部分，然后有人愿意当你的 patron，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只是没有一个
这个概率非常的低。
对，没有一个能够直接转化的财富密码。
缘分，这个东西要靠缘分。
除非你这个在艺术创作方面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之后，你去高校找工作。
天人合一。
但这个就对，这另一个问题就是在高校教书算不算是在做
艺术？那就不算了。我觉得是教育了吧，艺术教育。
不是啊，就是说艺术是你的敲门砖，但最后你拿到钱的、拿到钱的当然不是靠艺术这些工作本身。
OK， 那看怎么样 interpret 这个问题了。
变现方法百百种，好不好？大家自己发挥。
好，下一个问题。
好，
你经历过比较好的 support model 是怎样的？嗯，说到这个，我第一反应其实想到的是大学，就是那种教学的那种 support model， 因为就是可以去比较自由的去获得一些包括物质上的、包括这种经验上的、技术上的支持。但是我后来转念一想，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就羊毛出在羊身上吧，就是你获得的这个 support 实际上是你花那个学费买来的，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 support model， 它只是一个商品交换。
哎，因为一直在说钱，要不就不要重复给钱给多给少的问题了，就说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比如说参加一些活动，经常是在一开始introduce 进去的时候，他们会promise 很多事情，比如说啊，以后大家可以 connect， 以后我们可以 hang out。然后我们可以 share resource 等等，就有通常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有这样的 passion， 然后无以为继，这种 promise 其实少一点会更好一点。同时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够如果能有一个 framework 是真的让一群人能够更好的相互认识，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些 hang out 的机会，这个其实就很好。
嗯
嗯，
就沿着这个问题往下的话，那你觉得你理想中的艺术的 infrastructure 是怎么样的？
提供给艺术家的廉租房，廉租 studio。 对
对，空间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你经历过比较好的 support model 是什么样的？你理想中的艺术的 infrastructure 是怎样的？现在哪些方面感到贫乏？环境还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苏格兰就是在曾经就是 funding 比较够的时候，它的这种艺术世界会给人一种就是大家就是都很 nice， 可以很就是不用很卷，然后很按照自己的速度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也都能够有一些 support， 或者说他本身生活成本就不高的。anyways， 然后我觉得到伦敦之后，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you know。
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具体的话，我觉得比如说像在伦敦的学校、高校、大学跟艺术院校读书的同学都会觉得就是伦敦的这种学校的整个 admin 做得很糟糕，然后学生 student support 很糟糕，就是会有这样一种我来这里交钱然后我只是在买一个这种课程服务的感觉。但是像我在苏格兰读书的时候，我是学艺术史，然后我的大学的艺术史系就是会给人这样一种非常我整个人都被包裹在阿姨和叔叔们的关爱里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艺术史系的 secretaries 是两个阿姨，然后他们会就是很关心学生，会跟学生聊天，然后会就是各种层面除了课业之外的生活层面，只要涉及到他就是他们知道的，他们也会很关心学生。所以我觉得就是跟伦敦的整个这种 art education institutions 里面的情况很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就是以此类推，也会类推到其他的人和人相处跟互相 support 的方式。
但我还想回答刚刚那个关于 infrastructure 的问题，我感觉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办法在五分钟里面把它回答好，因为我觉得包括葫芦一开始想要就觉得我们可以做我们一开始做的那些活动，并且我们直接去 address 一些包括当时高校英国高校罢工以及就是 visa就是 funding 这些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相对来说就是对英国的这种 system 或者你这个问题里提到的这种 support structure 或者 infrastructure 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在就是 包括在苏格兰的这样一个社会化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的社会化环境里面生活过一段时间，再到伦敦，就是有这样一个对比。就是你大概知道，就是这个社会里面的，比如说它的资源是怎么分配的，它的政策会怎么影响到就是个人，包括艺术家，然后就是对这些东西都有了一定的意识之后，你才可以去开始去讨论他们，去想一些办法。然后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至少在英国这个语境里面，其他的这种移民，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少数族裔的移民群体，他们是在可能在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就已经经历过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一方面是在融入这个社会，但融入社会的同时也是在去了解怎么可以在了解这个社会运作的基础上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就是或者说怎么要通过哪些的方式可以为自己找到比如说 funding， 比如说 community based funding， 或者说跟艺术有关的 funding。 然后这些所谓的，因为他们是 public 的 funding， 他们理论上应该是对于在这个社会里合法居住的所有人来说是应该是 equally accessible。
你经历过比较好的 support model 是怎样的呢？那我们在英国接触到的 support model 主要有 Arts Council England 或者是慈善事业 philanthropy。 我们过去几年的工作模式都是一个个项目这样做的，但是始终这几年英国的经济不景，加上项目资金不是很多，物价又一路是这样升，行业竞争又大，这两种 support model 的资金是非常不稳定的，加上这些资金的来源带来很多限制，或者慈善机构的道德问题，都令到我们反思很多资源调配和阶级观念的问题。我们最着重的支援模式是透过和不同的合作伙伴建立深厚的关系，促进文化机构之间的多元和公平性，好好地一起去想象和建立未来。
你理想中的艺术 infrastructure 是怎样的呢？我们理想中的艺术架构是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去支持自由独立文化工作者，令到我们的生活和其他层面上都有更多的保障，从而去创作更多发人深省的作品，为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除了资源之外，我们更需要行业内不同的人的支持，和明白自由艺术工作者在现有框架内的各种限制，共同去建立一种更健康和可以接受到挑战、接受到改变、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行业。
你经历过比较好的 support model 是怎样的？
我觉得经历过的比较好 support model 可能普遍都有几个特性。首先它比较开放，其次呢就是它有非常明确的申请的门槛，还有就是它有比较明确的我面向的是什么样的人，我给谁 support。 你是年轻人，你是中生代的，还是你是偏老的？
然后我们这边给出来的一些例子基本上都是给刚刚开始做创作的比较早期的艺术家的这样一些机构和组织他们的 support model， 对吧？
我们团有两个作品都经过过 Theatre Delhi 组织的一个项目叫做 Shiffen Space 的 support。 Shiffen Space 是专门给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个作品 idea， 它不需要你是一个剧团，你可以是任何一个个体或者是团体，然后你不需要有一个成型的作品，确实说他想要的是一个需要面向观众的作品，然后他提供的知识很干货，他给你八个小时免费排练厅，他给你两天使用空间，他把所有的票房都会全部给到艺术家。
我刚突然又想到他们还会有一个 drop in session， 就如果你对你之后的创作之路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在他们网站上预约那个免费的半个小时的 drop in session， 跟他们的领导层的人有一次 online meeting， 就是一对一的，你可以向他提出你的任何问题。我之前有问过关于 producing 的问题，然后他给的回答也非常非常的干货，就是非常有帮助，对，大家有资源就用起来。然后我们团还有两个作品其实参加过 Vault 这个戏剧节跟 A Pinch of Vault， 对，他们后续的
Vault 最大的好处也是它门槛低，就是 Fringe 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基本不审核你的作品，然后你给有一部分 资金的 guarantee 你就可以进，它是一个比较大的 branding， 会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家聚在一起互相支持，然后在整个 vault 期间你有 artist pass， 你拿这个 artist pass 可以去看任何 vault 期间发生的别的戏，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家互相认识跟互相支持的一个很大的很好的机会。
rest in peace。
对，但很可惜、
哦、
vault 因为一些资金跟场地方的原因而现在不得不暂停了。
那我们团呢还有两个作品都进了 Camden People Theatre 的演出的机会。那对于 Camden People Theatre 来说，它比较大的一个特点是它的 program diversity 非常的丰富，然后它在一年中会有很多的开放申请的机会，它会给到不同的主题跟不同的人群。我们之前有进过他女性主义戏剧节的这个主题下的一轮表演，他每年比如说春季还会有春季的，然后还会有专门开放给 Scratch Night 那种你比较早期一个草稿的作品的演出的机会，还会
还有 solo，
对，还会有就专门 solo 表演，甚至说专门给我们这个 council 这个街区的居民的一个表演的机会，总之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然后他也会有那种给到个人的比较长期的 seat commission 这种机会。对，然后我觉得综合来说就是一个对发展初期的艺术家非常友好的一个戏剧团体。你理想中的艺术的 infrastructure 是怎样的？现在在哪些方面感到贫乏？或者说你觉得环境还可以做什么？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先让大家活着，
不要一讲到这个
就
低迷了。
因为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其实大家有讨论过，然后讨论完了讨论去觉得讨论不出个什么东西，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如此健康的环境。
我始终会想象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艺术这个工作不需要被过度的浪漫化，就是始终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艺术要带一个家，或者说艺术它的 struggling 它是一种常态，或者说它应有的样子，就是感觉一个社会上的一个 misconception。
带一个家是什么意思啊？
艺术家。
对，就是你想象、
哦、
就是你想象
做伟大的那种概念，
你想象英文的 artist 跟中文的艺术家，就放在那其实感觉挺不一样的、
哦、
对，
是，
但是 artist is a job， 但好像艺术家他就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工作，他是一个身份，
头衔、
一个头衔，一个 title。 对，
我有这种感觉，就是对，就加了一个家之后，就好像你做的东西就瞬间变得很
另一个境界，
太贵，很贵、
哦、
对，
虽然我觉得我们做的东西是有那个价值，可是它价值跟那个金钱的那个价值是不太一样。然后我刚刚在想的是，是不是有一个更健全的教学体系，或者是一个学习的环境，是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去申请，可以知道怎么就是一些比较行政方面的知识来 support 我们自己做创作之外，就是除了创作这件事情，还有更多更多跟生存生活相关，要怎么把这个作品带得更长远，这件事情有一个更好的扶持。对，
就因为从你刚刚说的发散开来的话，可能希望整个社会的美育普及可以更深入，然后让就是真的是每一个人，可能对他们来说艺术是一种常态，就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怎么说额外的娱乐高级的消费之类的，而是可能我随手今天想要做一个东西，我就拿起一些工具开始做，然后我今天有心情想去看歌剧，我就走进剧院了，就让把这个消费群体也扩大一点，生产群体也扩大一点，大家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然后我就整个会更健康。
感觉不应该太高级。对，我之前一直在想 universal basic income， 也是感觉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而不是让 like 少部分人可以拿到更多的钱。对，
那接着这个说的话，我觉得相比于英国来说，国内的语境下艺术相对来说会更小众一点，特别是剧场来说，它的受众还是很有限的，所以如果你是我们的中文听众，希望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多走进
剧场去体验
魅力，
魅力。好的，希望它是魅力了。
虽然前辈们可能觉得英国的状态在变差，但是我觉得能有很多钱来自于社区或者说公共资金的话，还是会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他们的审美或者让艺术不那么曲高和寡。就如果资金来源大部分都是私人的话，它其实对于私人的很多时候面向的是比较高级的藏家跟品味更高端的人。
嗯，我有时候就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明明就这么的没钱，但是大家都觉得我们做艺术，不懂艺术的人都觉得艺术是一件很高门槛的事情，但我们卖的票也不过就是十磅。
对啊，
就是可能在台湾有些人会觉得要庆祝就要去吃大餐，就是他他可以看电影，但他觉得进剧场是一个很高很奢华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在英国发现是有一些人每一年都要去看胡桃钳，有一些人每一年都要看盘头，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文化的习惯，就是如果说我们就像刚讲，我们如果把看戏做表演，或是你可能只是做一个创意的发想，它是一个很日常的东西，它就不会跟生活有这么大的区隔。对，你可以去吃大餐，你也可以进场看一出戏。
对啊，而且我觉得很好，就是英国的剧场可以喝酒。
嗯，
哦，
对，
对，可以带酒进去，然后中场休息出来可以吃冰激凌。
嗯，
对，
嗯，
它并没有那么的，我要做的很端正。
对，而且也希望就是进剧场的观众都觉得他们其实是有资格，或者说他们是有权利去评价，我觉得这个戏怎么样，而不是说觉得啊，我看不懂，我就
告辞。
对对，那样子，嗯，
就没有说谁就是厉害的，或是谁就是、
嗯、没有谁比谁高贵。
对对，
我觉得这一点
对，
但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业内的人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谨记的一个事情，就是没有
对自己
创作的人并没有比欣赏艺术的人更高贵。
嗯，
最烦装逼的人。
是。
但我希望创作的人是被视为珍贵的人，因为我们都还努力的在做创作。
在打工 surviving 的路程上，哪个你做过的兼职是比较有意思的？那我先说了，我自己做过的几个兼职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做博物馆讲解，因为你在查资料准备的过程中会学到很多的知识。然后对我来说，讲解工作有点像是单方面输出的一种工作，其实你不用跟人做太多的其他方面的交流。对，对于I人来说很友好。
哦，我是在排练厅的前台，还蛮轻松的，可以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我想补充一下，如果你在中国，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是英国签证对于艺术家兼职是比较友好的，相比比如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也可以去一些正经的剧场做 front of house， 但没有什么意思，但是还是可以接触到一些比较厉害的演员。如果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愿意 reach out 的话，还是可以去。
我做的剧场前台，我觉得它挺不错，因为它每一周都换新的演出，就是你工作的业务其中有部分就是要待在剧场里面看戏。对，所以你就可以一直看到不同的作品，就是蛮好的。对，然后再来是我还有一个工作是 role play， 就是做角色扮演。然后它主要是对于医学的学生，他们要练习怎么跟病人互动，所以你就是做一个假装你是一个病人，然后我觉得他蛮好的，他就有点像在做角色功课一样。对，
嗯，对我来说比较有意思的是去戏剧节的场馆的酒吧帮别人打酒做吧摊的，因为那个氛围是比较 chill 的，大家都是准备去看戏，或者是看完戏之后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之下，相对来说你的工作状态也会变得比较的放松。
哦，另外 Q26 给国内人改文书这个工作很辛苦，也不是特别好玩，但是因为它某种人来说也是一种讲故事，所以做久了会发现还蛮有用的。
嗯，然后我们想要跟大家一条建议是
千万
不要
去
餐
馆。
对，基本上是所有人都去了所有人都后悔的一条路。
感觉也是一条必经的天堂路。
好，下一个问题，大家将来会想继续 base 在英国来做创作吗？
有一个 base 在这边是真的，可是会不会一直 base 在这边，当然是不会啊。
啊，
不想在这里退休。其实英国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对，我觉得这也要 clarify 一下。可能这次接受采访的大部分其实都是伦敦 based， 那伦敦艺术家和英国艺术家其实还是蛮不
天龙国
对啊，就你住在 Bristol 的生活环境其实比较不一样，或者说你在那个海边山里村子里租一个房间做 studio， 那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是的。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要离开伦敦探索一下再决定要不要 base 在英国。
我觉得就是不能长久在伦敦吧，可以这么说。
未来会不会想继续 base 在英国创作呢？咁系会嘅，我哋暂时都会继续喺英国度创作啦，因为我哋全部嘅成员咧都系移民过嚟嘅，咁我哋嚟咗呢个地方都有超过五年嘅时间啦，大家平均都有，咁建立咗我哋嘅朋友圈子啦，同埋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喺呢边嘅家庭生活啦，咁对于英国嘅一啲社会议题咧，我哋大家都好有感受嘅，咁所以我哋会继续透过我哋嘅作品去为社会上面不同的小众群体去发声，所以暂时呢我们都是会留在英国那里创作的。
那将来会想继续 base 在英国创作吗？
想在冬天逃离英国。
W47 是哪里有饭吃就去哪里。
我短期内还是会在英国。
K12 是想去欧洲看一下当代剧场的更多的可能性，但是至少希望能够把英国作为一个backup plan。
我觉得还比较习惯在英国创作的逻辑跟方式了，然后在这边积了很多东西，就不会想，暂时不会想离开。
感觉和最初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我会觉得就是葫芦，就是 Gold Canteen 中文叫葫芦嘛，是像我们
昵称，我们会简称它为葫芦。
对，好像就是回头来看的话，的确一开始的时候就接上一个回答，就是的确是觉得这个事情需要有人来做，然后需要被做，然后就是这样一种很强烈的这种自组织的驱动。但是我觉得这个驱动力肯定是有，就是不仅会有起伏，而且它是就是不可能永远的持续下去的。然后我觉得就是 Good Canteen 尤其是前期做大量的事情就是非常依赖于就是有这样一种冲力在，然后并且他做的事情也是这种向外的，就是去组织一些可以有更多的人聚在一起的这样的活动。但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就是永远有这样的一个向外发送这个能量的一个能力，所以说如果要说改变的话，就是在这样一个方面会去重新去想我们如果要继续做的话，或者说我们做事情或者组织事情策划事情的这个初衷和方式是会有一些改变跟一开始比起来。
小明们觉得是什么让小明拆台这个组织可以存活到了现在？我不说是什么让小明存活到了现在，就是我留在小明的主要原因是他是我的情感寄托。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说你不要把感情和工作混在一起嘛，但是有的时候你尤其是我们这种目前还主要是为爱发电的这样一个组织，那就是爱了呀。
对，可能尤其对于爱人来说，
那
种小团体是一个重要的社交方式。
是的，我感觉就是我维持一种联系的一个渠道吧。
是，哪怕团队里可能大家因为 capacity 或其他的问题不一起做节目，但其实私下都还是交往比较频繁的朋友。
对，
我是可能会一开始有一种默认是觉得大家都是一个独立的状态，然后所谓的一些孤独感都是一些必然的，所以我就是完全接受那些东西的准备在应对他们。但是算是被 convince 到去说 OK， 那试一下去跟一个群体一起去生活，或者一起去生活创作这样的状态模式。然后就是反而是因为我可能抱的期望不是说我要在这里找到知识，我要在这里找到能量，就是反而惊讶的发现说我原来以为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面对的时候， 好像跟一个群体在一起，困难会被化解掉一些，跟大家的一个连结感吧。
对于找不到组织的人有什么建议呢？
首先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找组织，但是如果你有想要找组织，你也可以去想你想要找的组织是哪一种类型。那如果你不知道有多少类型可以选择，你可以先 reach out 去参加不同的工作坊，然后去认识每一个 artist 他自己的 creative practice， 然后看看有没有跟你有兴趣的地方重叠。也可以多听听大家的 podcast 啊，听听我们的 podcast， 听有台的 podcast。 然后最重要就是，这讲起来可能会有点害羞，但就是要厚着脸皮邀请别人来看自己的作品。因为当你 reach out 邀请别人的时候，你就创造了一个交流的机会。然后你也可以多去看一些戏，然后甚至是如果是你喜欢的戏，就是带到结束去跟主创方 social。 因为这边很多的很多的演出结束都会有一个喝酒的时间，然后就是你交流分享你的喜好，然后更加就是进一步认识的时间。也可以就是邀请别人一起合作，比方说因为大家都在创始的时候都没有钱，所以同时也可以考虑交换技能的形式来获取合作的可能性，就看看我们可以就是可以 offer 什么技能。那也可以多多去人家官网啊，留下你的 email 信箱，然后 join 他们的 mail list， 然后去时刻发展就是这个产业里面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有什么活动什么资源即将截止或者即将发生。
如果你不好意思去 reach out 别人的话，如果你有一技之长，你可以自己开免费的工作坊，让别人来参加，然后去通过分享自己的技能方式，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有能力，那就更好跟他们展开合作的 offer。
对，像是你可以去申请 Theater Daily 的 Daily Meets， 那就是一个你可以免费 offer 你的技能，或是你想要提供是什么点子，然后就是一个免费的平台让大家来一起参与。
好，
对于找不到组织的人有什么建议？很多艺术创作者都会有感受到孤独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创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但同时如果你够相信自己的艺术语言，艺术家就会好像磁石或者雀仔一样找到同声同气的同类。但是你要抱着一个没目标的心态去周围看看东西，例如看多一些不同种类的书，不同形式的表演和展览，参加不同的艺术活动，做下不同类型的嘢，例如我哋之前做过的沉浸式表演，同艺术治疗师合作，做下历史研究，同埋举办同侪互相交流的活动等等。
最后是对于打引号的找不到组织的人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找不到组织有什么建议？我觉得刚刚其实已经我的approach 已经回答了，就是找不到组织的时候自己变成组织。
哇，现在外面已经放晴了。
好好，你
们
剪吧。
谢谢大家，拜拜。